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上个礼拜五我们过了中秋节，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节日。在美国如果没有教会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去哪里过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怕过中秋节，因为美国人不过这个日子。一到中秋节的时候就形影孤单。这个好像花钱一壶酒，什么这个对影成三人，反正就是我们自己，我和我们的影子，当然还有月亮的影子。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发现礼拜五教会，我去了青年牧区和 Firefax 牧区，他们在一起的聚餐，我非常的感恩，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而且很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相信其他的小组牧区也一样啊。在礼拜五的时候，在礼拜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你们，我们有多少礼拜五参加聚会的举手？我们发现有的人没有来哈，欢迎你明年来，好不好？我们一到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教会都会有活动的，不管是中秋节还是春节我们都有活动的。这个是美国人不过的日子，所以盼望你把你的 email 留下来，关心教会的 email 我们每个在之前我们都会发 email 给大家，大家可以根据你的你的年纪你所居住的地方选择最适合你的或者你最近的地方去聚会。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为什么在题目上我没有放保罗这两个字？因为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不仅是保罗一个人，还有巴拿巴还有马可，当然我们知道马可走一半就回去了。我们读圣经，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使徒行传》是在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圣灵是怎么降临的，教会是怎么拆传宣教的，那这些领袖一个一个是怎么被兴起来的。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熟悉的名字。我们读了彼得，我们读了约翰，读了雅各，我们读了巴拿巴，我们读了保罗，我们读了马可、路加，我们读了很多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从什么时候被神所兴起来的。可是当我们一读使徒行传，我们就发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不熟读使徒行传，你参加很多的大会，你听话听不懂的。为什么孟牧师一讲就讲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他讲到某个名字都带有符号性的，在使徒行传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符号性的，符号性的。当我们想到这个人，我们就知道他是谁，他在做什么。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要回去这段时间把使徒行传好好读一读啊，好好读读使徒行传。尤其我们今天的讲道一下跨越了两章，十三章和十四章两章。我有的时候一句话我就讲一篇道，有时候一句话我讲好像三篇道，可是我们今天却用两章来讲一篇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章写的就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他们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被建造，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第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回答我，大点声。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第一个教会，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个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你说旧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教会啊？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整个就是一个教会，就是神的子民。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教会，那就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因为他祖先的关系，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把救恩从亚伯拉罕和他的民族出来。亚伯拉罕其实那个家里但是没几个人，他和他的爸爸，他的侄子罗德，还有他的媳妇萨拉，那总共就四个人。后来他们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他们埃及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两百万人。那这都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个不叫教会。那个时候他们敬拜神的时候是在会幕里边，在旷野里边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知道，当新约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降下圣灵，告诉这些弟兄姊妹等候在耶路撒冷，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安静的等候在耶路撒冷，圣灵浇灌下来。我们的圣灵是带有声音的啊，有像响声，像风一样的吹过，大家都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建立，那个教会叫做 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教会最早是125个人，当保罗啊，当这个彼得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所以第一个教会啊刚成立的时候就很大啊，有3125个人。我们教会刚成立是多少人呢？我们没有3000人，我们也没有300人，我们甚至还没有30人，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我们感谢主。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斯蒂凡殉道以后被逼迫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就四散了，他们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该萨利亚，那后来也传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所讲的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在叙利亚，那今天的叙利亚的地区的安提阿教会。这个安提阿当时有16个安提阿，因为罗马这个皇帝特别喜欢安提阿这个名字，就把很多的城市命名为安提阿，有的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有的是这个其他的地方的安提阿。总而言之，安提阿很多。可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教会叫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有一群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建立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丰州教会是有一群讲英文的弟兄姊妹中国人建立的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移民，他们讲希腊话，讲希腊话就是他们这些讲希腊话跟讲犹太人有的不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个希腊的文化是当时的全世界的一个被推广的文化，就像今天这个英语世界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一批人他们来到了安提阿，那些犹太人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有一批讲希腊话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开始向那些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安提阿教会建造起来了。这个教会建造起来就非常的健康，迅速的成长，很快成长到1000人，这个教会很快就成长到1000人。而且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会讲希腊话，很多都做生意的，他们这个经济条件都不错，所以他们的教会经济能力也很强。还有这个教会，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属灵，他们就像跟耶路撒冷教会联系。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听闻了安提阿这么样一个教会，就派了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做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们也非常顺服巴拿巴这个弟兄啊，巴拿巴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人，是个好人。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人非常的和气，所以又有正确的教导，所以教会就迅速成长。但是这个巴拿巴觉得自己的教导还不是太好，有就是不能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他就把保罗，扫罗，那个扫罗希伯来文的名字叫扫罗，希腊的文字叫保罗，希腊的名字，就把他从大树他的老家找来了。他们在一起一年的时间，一起教导安提阿的教会的会众，所以安提阿教会非常的兴旺啊。耶路撒冷遇到了饥荒，他们就奉献了大量的金钱，告诉保罗和巴拿巴两个领袖，把他们送回到母会去来支持母会啊，让母会度过这个饥荒。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回来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教会就有一次的祷告。我们来看第13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看一看啊。这是从开始，在宣教的开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感谢主。当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当扫罗和这个巴拿巴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教会那一天就有个聚会，这里边介绍了教会的5个领袖，其中有3个先知，2个教师。这是第一次教师的职分在这个使徒行传出现了。过去我们知道使徒先知没有谈到教师，那么这次谈到了教师。我们看到这5个人一个是巴拿巴，我们都很熟悉了。巴拿巴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巴拿巴的爸爸叫拿巴拿巴犹太人这个儿子呢前面加个巴，那就是儿子， 儿子的意思啊。这个如果我的儿子应该叫巴伯利，这个，但是咱们中国人不这么叫，这个有点像蒙古人，蒙古人的孩子都没有姓的，对不对？蒙古人有没有内蒙古人啊？我们，你就是吗？你爸爸姓什么？姓乔。你也姓乔吗？也姓乔。我记得你们不姓啊，就叫名字嘛。
平常
不叫姓。不叫姓。你看，就叫名字，他叫托亚，托亚。所以这个犹太人也是如此的。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很感谢主，巴拿巴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是主任牧师，那么他也是先知啊。现在我们用主任牧师比较了解他了。那么后边呢，有个叫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尼杰是什么意思呢？尼杰是拉丁语黑的意思，所以这个西面是个黑人，应该是黑人，应该是黑人，所以我估计比我还要黑啊。这个叫西面，叫尼杰的西面。那么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是在北非地区。他叫路球，有人说这个就是路加本人，不过后来我们当我细一看，好像不太是，因为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尽量没有写自己，没有写自己，因为他为了保持这个作品的真实，他尽量没有写自己，所以他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北非的一个最早信主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啊，还有一个与吩咐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呢，是和希律是一起长大的。有一个希律王就杀了约翰的那个希律他是跟马念一起长大的。就是这个马念呢，是希律的爸爸大希律的养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养子，他们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就跟摩西一样，从小受尽了宫廷的教育。所以这个马念看来是一个贵族是个贵族，也是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所以呢，还有最后就扫罗，扫罗他写得很清楚，并扫罗。那么扫罗就不需要介绍了。扫罗在整个的使徒行传一进入到第九章，我们就开始了解扫罗。扫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呼召，扫罗是一个杀基督徒的人，他把那些基督徒不管男女抓到都下到监里面去，下到监狱里面去。可是他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感谢主，神迹出现了，耶稣向他显现。那么他看到了耶稣，他看到了大光，眼睛立刻就瞎了。所以我们有的人说，你把神放在我身边让我看一看那个可不是容易看，那是荣耀的神，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是不能见的，见了我们就死了见了死。你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多少他有罪他不圣洁的见到神立刻被击杀掉。扫罗当然见到了上帝神怜悯他，扫罗的两个眼睛三天看不见，瞎掉了，但是他属灵的眼睛打开了，那他看到耶稣了，所以他成了基督徒，他放下了自己过去的地位学识，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荣我以认识他为至宝，认识耶稣基督是我在寻找，我们常常寻找世界的宝藏，可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找到了一切的宝藏的根源。保罗的意思，所以我视世界为粪土。过去我们以为好的，我们高学历保罗有啊，保罗有最高的学历，高知识高地位，保罗都有。保罗说这都是粪土，粪土是臭的什么叫粪土？粪土就是臭的嘛我视它为粪土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把这东西看得到香饽饽，对不对我们都把它当香饽饽。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之前，这个真的就是香饽饽。我们来到美国是干嘛来了？我们就不就读过学位吗？当我们拿到那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骄傲，这是经过我们奋斗得到的可是保罗说我视他如粪土，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对我生命中不最重要了，那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伟大的传道人，我今天用了这个词叫伟大的这个宋尚杰博士，大家记得宋尚杰，可能中国的基督徒没有不知道宋尚杰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宋尚杰呢有一天有一个同工给了我一本书，当我一夜我就把这书读完了，我不能睡觉，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宋尚杰1930几年来到美国留学，那个时候我们没我们的，对不对那个是可能如果你到 Ohio State 这个 Ohio University 你去的话 可能你不是最早的，1930几年就有中国的留学生叫宋尚杰就在留学，全最好的成绩，全校全额的奖学金，读完了学校，读完了生化博士，化学博士，宋尚杰拿到了博士证书，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一天回到中国去传教，那中国大学聘他，一个月300块大洋给宋尚杰博士，宋尚杰不做，他做了传道人，一个月3块大洋。所以他的价值观已经不是世界的价值观了。他在回去坐船，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坐船从美国回到中国的路上，他把他的博士证书和他所有的奖章撕掉了，夸夸扔到大海里面去。他说这是粪土，最好你最好别撕了，你就先留着吧。我们有没有把博士证书撕掉的？没有吧？不过不撕掉压箱底儿了，粪土。没读完不是粪土啊，没读完还是要读的啊，读完了不要把它当做你的骄傲，当做粪土就对了。所以一个人可以活出把自己所有的追求当做粪土的程度，这个人真了啊，这个人不得了，他的生命升华了，他已经跟其他人不一样了。所以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们三个在一起，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说，圣经常常会有这种话，神说，圣灵说，神的使者说，大概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神说，圣灵说，绝对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在他们五个人心里面同时的感动。我想这个感动不是给一个人的，不是给巴拿巴的，也不是给保罗一个人的，对不对？是给谁的？五个人都有的。他们在一起说，哎，神对我说，圣灵对我说，要干什么呢？要分配巴拿巴和扫罗，并去做我招他们来所做的工。那么当有这个感动以后，他们怎么办？他们就禁食祷告啊。我们教会现在正在禁食祷告。我们有一个感动，我们什么感动？我们要建堂。那我们要感动政府，美国政府能够通过我们的建堂的申请。那当然我们美国政府，我们没有熟悉人啊，我们也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正常的申请，这里边就需要我们很多把握不了的事情，所以就需要祷告啊。当时的教会也是，他们在祷告，我们看到他在祷告，对不对？五个人同样一个感动，要差派扫罗和巴拿巴，这很奇妙的。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当时的主任牧师，虽然这个教会不是巴拿巴建立的，可是巴拿巴在那里一直在管理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在巴拿巴的手中建造成长起来的。那么巴拿巴，扫罗，我们知道扫罗又是教导最好的一个人，圣经很多都他写的嘛。扫罗在教导上没说的，没有人超过扫罗的教导，可是教会把这两个最强人都给派出来，哗就派出去了。那这个教会可不可以呢？哎，我们看到真的是感谢主。我告诉你，宣教的工作要派最好的出去。我们现在的教会啊，我们发现谁不太听话啊，调皮捣蛋的，就给他拆派出宣教去。很多教会现在是这样啊，这个人老在教会里的，去宣教去，别回来了，3年5年也别回来。这可是不对的。宣教要挑最好的。我们想，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福音靠的是什么？是宣教士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我们想到马里逊，那是最优秀的英国青年啊。马里逊当时多少？25岁。读完了牛津大学，相当的优秀，然后去了中国。我们知道戴德生，那真是最优秀的英国青年，来到中国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大批的宣教士进入中国，进入中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中国要往出派宣教士，要派最好的。有一天丰收教会往出派宣教士，应该派谁啊？大家大点声说，张伯利嘛，对不对？哎呀，说不行啊，张牧师走了，我们教会怎么办呢？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不对的。再把修弟兄也派出去，先派张牧师，然后再派修弟兄，这个保罗巴拿巴就全出去了，对不对？然后陈俊达长老就在这牧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安提阿教会真的令我们佩服，安提阿教会真的了解神的心意，因为耶稣基督说了。说了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谁去啊？那去的人一定是优秀的人。我们去的人到那儿也没有胆量，然后呢，又遇点挫折就往回跑，像马可似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到那儿遇到人家不接受福音，我们就灰心了， 啊，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这个不行。今天我们看第一次宣教，我们就从这几个地方看保罗是怎么做宣教的。第一次的宣教说白了是个短宣。我们今天教会常常有短宣、有中宣、有长宣，什么意思呢？短宣大概就一年或者一个月，我们有的我们回中国，这次老修回国就算短宣吧，半个月，对不对？这短宣，短宣其实带人信主，但是短宣的日子很短，很难建立一个教会，所以很多人就变成长宣。这长宣什么意思呢？一去就不回来了。像戴德生进中国就没有再回英国，我马里逊进中国就没有再回英国。马里逊在中国25年宣教，25岁去的啊，在那27年，52岁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他就埋在了这个广州，后来现在把他移到了这个澳门。所以这个长宣就是不回来了，而且这种长宣是跨文化的宣教，跨过你的文化。我们今天中国人，如果你到非洲去传福音啊，那就跨文化的宣教，它跟中国文化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的地方叫跨文化宣教。我们今天大概我们的教会做的宣教都是本文化的宣教，我们没有跨文化的宣教，很少。我到了很多的国家去布道，那当然很少外国人来听，都是到当地的中国人，像中国人来布道。我相信有一天神会预备中国大量的移民到跨文化的宣教。十几年前中国神就预备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就开始去宣教了，而且他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那这个不容易。很多的孩子很小时候学当地的语言，学阿拉伯语啊，去阿拉伯的国家去宣教。我到缅甸的时候见到两个中国东北农村的小孩学缅甸话，到缅甸宣教，当然缅甸也学中文嘛，缅甸也有很多讲中文，到缅甸宣教，两个小女儿啊，我们老家的啊，有一个名字还叫玉红，我的妹妹就叫玉红，我看到她我就想到我的小妹妹。到那里去宣教，6个月两个孩子没吃过肉，没钱，没钱买肉，把钱都用于教会了。两个小女孩牧养一个80的教会，还牧养了100多个孩子，教100多个孩子学中文。他们的教会是用那个尾那个什么尾席拼凑的，尾席的那个楼啊，那种房子。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神要差派出来的，一定是最优秀的。他们被圣灵带领，他们教会就差派他们出去，于是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按手就表示带着祝福，带着上帝的祝福，教会的托付，走出去了。所以保罗走了一次，走了一年多，这个短宣一年多，这是第一次的宣教。我们后面有两章的经文讲述了比保罗整个和巴拿巴他们宣教的过程。在这个宣教的过程有几件事发生，有几件事发生。当我们看到说，当他们第一个，他们来到了塞浦路斯的帕佛。我们知道他们，你看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西流基是这个安提阿的港口，叫西流基港口。他们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啊，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是谁呢？约翰就是马可，马可的名字也叫约翰，约翰马可啊。我们讲的约翰不是老约翰啊，老约翰不可能给巴拿巴做助手的，老约翰一定是给巴拿巴做老师的，对不对？老约翰也会给保罗做老师的，但是这个约翰是个年轻的约翰，叫马可约翰。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一卷书叫马可什么福音，就是这个马可写的。所以别看有的时候软弱，今天软弱没有关系，软弱神又用他，后来又兴起来了，又兴起来了，还写了马可福音，这个不得了的。所以他们来到了塞浦路斯，他们刚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传福音的那种方法。圣经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看这个，从福音是由近及远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刚开始这些犹太人，不管是保罗、巴拿巴，他们都是犹太人。保罗和巴拿巴是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受过西方教育的犹太人。可是他们传福音第一站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果效不好。所以整个的第一次宣教就写到了保罗和巴拿巴在宣教的过程中，除了跟撒旦魔鬼的征战以外，就是犹太人对他们的阻拦。 犹太人对福音的拒绝和对他俩的逼迫啊，这是一个核心啊，这是一个核心。所以他们来到了塞浦路斯，为什么去了塞浦路斯？因为从那个船一出来啊，就进到了塞浦路斯，是比较近的地方。另外，塞浦路斯是巴拿巴的老家，巴拿巴对那里文化非常的熟悉。那个巴拿巴和保罗同行，他们来到了塞浦路斯，他们遇到了一件事情。在帕佛他遇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帕佛当时是一个罗马统治的地区，那个帕佛有一个省长啊，有个省长叫做方伯啊，侍求保罗。这个方伯，方四方的方，伯伯的伯，伯也是我写这个伯利的伯。这个伯，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如果我们打开新译本圣经，如果你手中有新译本圣经，你打开你看，方伯他翻译成省长叫侍求保罗。那这个十九保罗是个通达的人，什么叫通达的人？有智慧，比较开放啊，比较开放，不太拒绝福音的。可是他有个谋士，他这个里个有个谋士是个行法术的人，叫以律马啊，巴耶稣。以律马是什么意思啊？以律马就是江湖术士的意思，或者算命的，就叫以律马，以律马。那么以律马这个叫巴耶稣，那么就说他是耶稣的儿子，他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的儿子，因为在犹太地叫耶稣人不少的，我们信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给起的。当怀孕的时候，天使告诉你要叫他耶稣，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就是加耍约书亚的意思，约书亚就是拯救，所以在当地叫耶稣的人也不少，所以这个人是他的爸爸叫耶稣，叫巴耶稣，他是算命的，他是给谁算命的？他是给省长算命的，所以呢，省长就比较倚靠他，他就开始抵挡福音。我们看这段经文写的特别有意思。那么他们被圣灵差遣了，他们到那里边，他们看就聚到了这个侍求保罗。那么侍求保罗呢，就让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可是这个吕底马呢，就抵挡，说不让他们来。在抵挡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传福音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属灵征战。我们传福音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属灵，为什么传福音除掉祷告呢？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带一个人信主，也许是你的小组的一个或者什么邻舍，一定要之前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也没有祷告，也没有预备，我们就去了，结果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属灵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占了制高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做工了，神就做工了，神就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他们在祷告，你看他们在被差派出去，圣灵充满他们的按手，为他们祝福，带着教会的能力祷告因为圣经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到能力他们得到了能力。那个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当保罗看到这个抵挡的这个巴耶稣在他面前抵挡的，不让那个省长来听闻福音的时候，保罗讲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的奇妙，在13章的10到12节，保罗说什么？你这个充满了各种诡诈奸恶的魔鬼的儿子。保罗一下就给他抓住了，知道他是干嘛的，他是魔鬼儿子，而且充满了狡诈。保罗说，你这个魔鬼的儿子，而且是众善的仇敌，你搅乱主的正道还不罢休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要瞎掉你的双眼，使你暂时不得见光明。这个保罗这个很厉害，这个审判啊，看到没有，这个巴耶稣眼睛立刻就瞎了，看不见，然后他就找别人领着他走路。圣经是这么记载，对不对？方伯一看，这省长一看，得了，这真的是神迹存在，这个是，这是神的使者来了，就信耶稣了。这个省长就信耶稣了。我们知道方伯在那时候就信耶稣了就信了耶稣。圣经说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里边不仅是因为神迹，还有一个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神的道。我想一个省长一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尤其在罗马，当时在罗马能当上省长的，一定是通晓希腊文的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因为罗马当时是一个高学历的国家，很重视知识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方伯是个通达人， 他就信主了。我们在塞浦路斯，我们看到在13章的4到12节，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弟兄姊妹记住就好了，属灵征战就是保罗他们在传福音上遇到了抵挡，这个抵挡是他有能力的，这人是懂得这个他会看什么风水啊，或者他会看什么什么异象啊，这些都是会懂这些东西的。但是靠着神的能力，保罗和巴拿巴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得胜以后呢，他们就走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开始传福音，因为他们是短宣，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传，一个地方传。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圣经说在13章的13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了他们。就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环境的改变。保罗已经在前面了，在前面我们知道是巴拿巴在前面，到了13章13节保罗开始在前面，保罗和他的同人们就不再写巴拿巴了，看到没有？所以在宣教的过程中发现了保罗的能力恩赐，所以那领队的原来是巴拿巴，现在领队的变成保罗。所以马可呢，约翰呢就离开了他们，回老家去了，找妈妈去了，回耶路撒冷了。这里面有几个推测啊，说第一个当然在属灵之上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这个斥责这个巴耶稣的时候，保罗那种能力，看他的信心，神的同在看得很清楚，所以同工们就选保罗做了领袖，巴拿巴就算从一把手变成二把手了，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马可跟巴拿巴什么关系呢？表兄弟的关系。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马可一看生气了，这个我不跟你们走了，我哥不当头，我就不去了。这是一个猜测，一种可能啊，一种可能。第二个是马可呢，从小就在爱的家庭长大，没有吃过这么多的苦啊！一看又要往那么远的走，那要走160公里的路，哇，坐船不去了，回家了。但有几个猜测，所以那一段时间可以看出，保罗非常的不喜欢马可。后来，等我们讲到第二次宣教，你们有看到这个发生的问题了？因为这件事情，马可把保罗给得罪了。得罪了，不跟他走了，我就不跟你走了，我也不支持你工作。我们今天哪个弟兄姊妹我们做了小组长了，你说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不支持工作，那能行吗？我们得支持他工作嘛，对不对？不要选上保罗了，我们你看巴拿巴就比较好，虽然选上保罗做了领袖了，可能巴拿巴一直跟着他，支持他，而且这个默默的支持他，我们而且跟他同工，绝对不没有二心的。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哪一个人我们做了区长了，做了小组长了，弟兄姊妹支持他的工作啊，这不要学马可这时候是不对的，马可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跟下去。不过后来保罗还是赦免了他。那么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上写到要把马可带来，因为对他传福音有益。那么马可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做文书工作的人啊，他文书工作做得特别好。他跟巴拿巴出去，你是他干什么事情？他就帮助巴拿巴和保罗拿圣经的，啊，因为那时候要带圣经，带旧约圣经，啊，那时候圣经不是一本哦，我告诉你哦，那每一卷都比这厚，我告诉你，你相不相信？那大卷书，那一大堆圣经都得马可来背着，你知道吗？然后牧师巴拿巴和保罗讲到哪一卷了，他就赶紧从包里拿出来给递上去，你知道吗？那就拿就念，他是干这工作的。这个工作是不得了的，所以他也记录了很多的东西。后来他又跟彼得同工，那么彼得把他当作儿子一样，像干儿子一样，所以把耶稣基督跟自己讲的话做的事都告诉了马可，所以马可写出马可福音。圣经中第一卷福音，四个福音，哪一卷是第一卷呢？弟兄姊妹记得吗？啊，大点声说，你看对不对？马可嘛，福类福音。马太福音排第一，最先成书的是马可福音，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小马可贡献大了，你别以为软弱一下子，有的弟兄姊妹软弱一下没关系啊，不要一下子软弱就给人看到底了，没这事儿 后来你看马可写出马可福音，而且马可福音为后边的三个福音书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把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称为福类福音，说这三个福音都是用时间的顺序的形式写了，叫福类福音，是比较相符的。大家看到没有，唯有一卷书叫约翰福音就不是相符的了。约翰福音是从神的儿子的位置救恩方面开始进入的，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没写哪一年哪一日耶稣来，他没这么写，他先讲这个核心的东西，所以约翰福音跟他们不太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读，我们很感谢主，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每一步都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啊，都不是偶然的。那么他们在庞菲利亚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可离开了他们，马可先回去了，所以他们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他们就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庞菲利亚的别家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但是他们很快他们记载了安提阿的事情。这个安提阿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的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是个省了，他们来这个省的安提阿是个大城市啊。那么他们在安息日他们就进入到会堂里坐下，然后呢会堂的聚会是刚开始像我们是有宣召啊，有敬拜啊，然后读经啊，他们就是读经完了就牧师讲道啊。犹太人的会堂不太一样的，他们有敬拜有读经，读完经以后自由发言，那这个很有意思的，谁想发言谁就发言。那么马可不是这个保罗就利用这个机会举手，那来你来说，哇，保罗这一下说了俩小时，我看有，这我看整个圣经记载着从13章16节到41节，哇，这么长30几节的经文记载着他的讲道啊，这个讲道跟彼得的讲道没什么区别，跟那个斯蒂凡那个讲道也没什么区别，就从旧约。从摩西亚伯拉罕最后讲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告诉耶稣基督神立他为基督了，那彼得讲到的核心，那保罗的讲到也是耶稣基督是神已经立了他做外邦人的光，叫他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这个保罗所以这篇讲到讲完以后，教会当时也没太听明白啊，觉得还不错，所以请他第二天再来讲，可是有一些犹太人就听明白了，他在传耶稣呢，他没有传他们的祖先，所以这里边就发生问题了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然后呢，这个他讲到了，保罗讲到所有一切的证明是耶稣是救主。保罗的1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由耶稣传。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靠这个人就得以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唯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他讲完了，告诉你们要信耶稣。那么他们出了会堂的时候，众人就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来讲道，就下个礼拜六，犹太人守安息日，不是礼拜天，请他，哎，讲得不错，下礼拜再来。那么一大人就跟着他，比保罗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再跟他们讲，也不用去会堂了，这么多人跟着我，我们就讲嘛。所以呢，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要劝他们务要恒久的在神的恩典之中，保罗和巴拿巴，这时我们知道圣经已经用保罗了，不再用扫罗了。路加写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开始就用保罗了，因为当去宣教的时候，保罗已经不用希伯来人的名字了，用希腊的名字保罗，他的希伯来人名字叫什么？扫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个区别。一个区别表示对外邦人的那种认同。那么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合成的人都来聚集，全城的人都来了，要听保罗讲道。但是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就满心妒忌啊，驳斥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他。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地说，神的道先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弃绝了这个道，断定自己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外邦人听到这话就很高兴，说好了，上帝救恩犹太人不要，给我们了，感谢主。所以很多外邦人就信主了，这个教会的当时就被建造起来了然后这些犹太人就挑拨那些尊贵的妇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那时候有一批尊贵的妇女来听道，比较有钱的有地位的犹太人挑拨他们，然后呢就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赶出去了。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跺了脚，跺下了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门徒们满心的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传福音有个特点，有一个地方拒绝你了，他们就跺脚。然后犹太人有一个传统，他们不是跺脚，他是抖衣服。他到哪儿去，如果你不接待他，他就抖抖衣服，表示你们家灰尘我都不带走。这是也蛮厉害的。所以保罗跺脚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这个我们看的传福音会遇到，这里边遇到很多很多宗教的习俗，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那么他们在庞菲利亚的安提亚离开以后，他们就到了以哥念、路斯德、特庇城这三个地方。那时候他们也在会堂里讲道，众人的反应还是很热烈的，对保罗的讲道。那么犹太人就很妒忌，犹太人妒忌他们来到以哥念，也先在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里讲道。后来他们再来到路斯德，在路斯德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在14章8到20节有一个不会走路的瘸子来听彼得讲道保罗讲道。保罗看见他以后就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腿站直。因为保罗看见他听到是特别有信心，有人听到有信心能看出来哦，有人听到很认真，听到牧师讲道是阿门，感谢主有人说那就不要叫他了，那肯定不得医治的，那没用，你叫他，因为他没信心。那这个有信心的人保罗看见了，保罗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瘸子就跳了起来放腿就行走了。众人看见了就用当地的话叫吕高尼的话大声地说，有神附在人的身上，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就把保罗和巴拿巴称为神。因为那个地方拜什么呢？拜宙斯。我们有没有人知道宙斯？读希腊神话读过宙斯没有？那个地方的神就是宙斯，是有宙斯庙的。他说宙斯来到我们中间，他看保罗跟巴拿巴谁像宙斯呢？巴拿巴像宙斯，因为巴拿巴长得好像就是特别特别方方正正的那种感觉。我读圣经感觉巴拿巴反正是没挑的一个人，就没有毛病的，长得也是，这个一看哇，这个他可能个儿也比彼得保罗高。然后呢，保罗那嘴非常伶俐所以那个保罗叫萨米尔这个萨米尔是宙斯的儿子，是传递话语的。宙斯说什么跟他儿子说，他儿子出去叭叭叭叭叭叭宣读去。所以在他们这个有希腊的宗教里边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宙斯希尔米这个希尔米呢当做他的儿子，所以就把保罗当做希米尔，把巴拿巴当做宙斯。所以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宙斯的庙里这个祭司就来了，牵了几头牛来，然后还带着花来给保罗跟巴拿巴献祭来了。保罗巴拿巴坐在这儿，他们在那儿要杀牛献祭，因为这个是能给神的，你知道吧。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一看这个不可以，所以保罗就立刻就他俩就跳出来就说，诸君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并不是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让你们抛弃那些虚妄的，归向的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上帝。所以你们过去你们在各国里各行其道，这并不是说他不显现出他的存在，比如他从天上降下雨水，赏赐丰年，让你们丰衣足食，满心的喜乐。那么而且他们还做了个动作，他们撕裂了衣服，圣经说是不是他们撕裂了衣服？昨天看见没有，撕裂了衣服是吧？我看你在看圣经的。他们撕裂了衣服，为什么撕裂衣服？这个撕裂有，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当人亵渎神的时候，那个祭司要撕裂衣服，对不对？当耶稣基督在法庭上这个说话的时候，那个大祭司也撕裂了衣服，你知道吗？撕裂了衣服，表示我跟你没关系。你说的话跟我没关系， 表示我不会受你这种影响的，表示我要把一切的罪恶不属于我啊，这些你说的简忘的话或者亵渎神的话不属于我，所以撕裂了衣服。那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也撕裂了衣服，撕裂衣服对他们讲话，告诉他们我们不是神，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是人啊，我们是人啊，所以你们应该这个二人说了这话，紧紧的就拦住了众人，不献祭给他们。可是这犹太人这时候就挑拨一些人用石头打保罗，离远就撇石头啊，有一个石头可能很一下打到保罗头上了，保罗就给打死了。他们就看保罗死了，给保罗一大帮人打死了，死了就把保罗拖到城外去了，往那一扔，死了就回来了，对不对？大家看对对面打死了。那保罗呢，可是在城外以后，保罗却没有被打死，门徒们正围着他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在祷告，为他祷告，他就起来，起来去到哪里？又回到城里，他根本不怕，他不怕那些犹太人的逼迫，犹太人把他打死扔到城外去，他醒了，他又走回城去。所以看到保罗在宣教的那种毅力啊，啊，那种精神啊，那种胆量啊，真的是有圣灵与他同在。所以后来保罗在他的这个在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保罗讲了一段话，那么他讲了这段经历，他说我们有着宝贝，第四章的第七节，你们准备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记载着他的经历，他说我们有着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放在瓦器里边，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他说我们四处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被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这次就被打倒了，但是没有死亡。他说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的身上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得了，保罗在这里宣告啊，所以我们不丧胆啊，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当有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到这段话，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为什么不丧胆？因为我们虽然是瓦器，可是我们耶稣是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边了。我们不是靠自己传福音，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靠上帝的能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靠自己能力你就很累了啊，有神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走到哪里传福音的时候我都不害怕，不害怕的。感谢主，当我们呼召的时候，我有时候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出去，这十几年前我刚开始传福音出去，人家买了机票请我飞过去，就祷告，然后那个牧师就说要有多少人信主啊，这个对我很大压力，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俩去了，那是98年97年，我们去了那个台湾。我们都在台湾这个叫新店行道会，那教会挺大，有1000人呢，跟安提阿教会大小差不多啊。我看了，我一下飞机进入教堂，我就看到一个大的祷告事项，说张伯利弟兄的布道会，我们希望有50个人信主并加入教会，大家为此祷告。我一下压力就大了，你想晚上我能睡觉吗？艾伦跟谭健睡得很好，他俩没事啊，我一想这50人信主啊，我得祷告去啊，我不能睡觉，这万一不够50人怎么办？20人、30人、40人是我就没完成任务，人家给不给我报销机票啊？哇，这个害怕，害怕，害怕，真的害怕。我还感谢主，第一天布道会有3天，第一天就70多人信主，啊，那是感谢主，哎呀，真的是奇妙，啊，很感恩的。站的时候讲完到了，心里都很胆怯，突然想胆什么怯？呼召吧，这圣灵又同在，一呼召，我呼召一半，张牧师发现我呼召信心不够大，他跑前面来呼召，他也很胖，张茂松牧师啊，你如果你上网可以看到张牧师讲到，他因为他胖肚子大嘛，他裤腰带系不住，所以他老习惯带个西装裤子的带子，他不是他比较崇尚，是因为他肚子大。他来呼召，那劲头大，他呼召流着眼泪呼召啊，你们还不要信耶稣吗？你们都要沦丧了啊，要下地狱了，赶紧信主到前面来，年轻人 不要追求世界，到前面来。哇，那些年轻人哭着到前面信主，哇，他呼召力量比我大多了。那天我有个感动啊，我发现传道人福音传福音人要有信心，你们，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边。保罗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来布道的，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智慧来布道的，我们靠耶稣基督圣灵的能力。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哇，那天我学会了这个，真的学会了呼召，越讲胆越大啊，越讲胆越大。结果最后一天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给我做广告啊，外边写的叫另类英雄张伯利的故事。这个我在台湾我才懂什么叫另类，台湾什么都给你整个另类，只要你不正常就是另类，那就说我是个不正常的英雄。然后结果那天就吸引来一个不正常的英雄，来一个英雄进来带了好几十个人，他进来了一下子就张牧师认识他，看到这人来了吓一跳，因为这是黑社会的头啊，这足联帮的帮主来了，要会我这英雄来，因为他是英雄你知道吗，他打打杀杀谁都不怕，他带着几十个保镖，张牧师把他让到台上去，二楼，千万别让坐前面，怕他开枪离远打不准嘛，对不对？万一他打我呢？就楼上去，结果我，然后那个只有他一个人坐了，那些保镖都这么站在后边。我在一讲到，我就看台上这个招待员真的穿戴整齐哈，而且这招待这真的训练有素，这招待的都站着都这样站着，啊不得了，全都是黑西装。这夏天很热的，我都穿不了西装，他们都黑西装。然后那个大哥在那里坐着听到，你看这听到都不一样，大哥。就那天呼召的时候，神给我一个信心，就像保罗一样啊，大量的斥责罪恶，不要再犯罪了，犯罪的赶紧到主的前，让主的宝血洗净的罪，到前面来要信耶稣的，要洗净罪的，他就第一个走前面来了。结果那些传道人也不知道他干嘛，教会传道人挺多盯着他呢，那他干嘛去呢？没想到他会信主。是不是要抢奉献箱啊？那奉献箱在两边，告诉赶紧盯着，没看住奉献箱，看住啊！他就越过那个奉献箱，走到前面。这个大哥信主也有大哥风范，因为前面已经站了很多人，他的保镖把别人都扒拉开，去去去，大哥要信主了。这大哥就站在那边给我祷告，我要认罪悔改啊！那是很奇妙的经历，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的，按手主耶稣赦免他的罪，我哪知道黑社会啊？我知道我还不敢试，我怕他一刀给我砍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人后来真的是感谢，他身上有很多神迹了，我以后再给你们讲。那真的是，当我们传福音是需要神的能力，你们不要惧怕。当你惧怕，因为你看到这些人渴慕神的爱，来到主的面前，而且主也爱他们，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把主的爱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应主的爱，就这么简单。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把好东西给人怕什么呢？你今天说我手里有100万美金，我给你，你怕什么呢？你说我向你借100万美金，那你比较怕了。你说哎呀，我怎么想跟他说借我钱呢？这个就比较胆怯。我们要给他钱，我们给他救恩，给他好处，我们怕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不要怕，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不要怕，刚枪壮胆。哎，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刚枪壮胆才可以。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路斯德发生这件事，那个瘸腿行走了，保罗却被打了，那么保罗就离开了路斯德啊，离开路斯德特地城，又开始往前行。我们非常感谢主，所以保罗的第一次的传福音，我们看到遇到了多少的难处。我们遇到这种难处了吗？我们有没有人教唆你一大帮人，这个有地位人也反对你啊？然后我们也遇到了那种阻拦，那种什么这个算命的也来阻拦你。我们看到犹太人，我们自己的同胞。那保罗是犹太人呢，犹太人的同胞阻拦你，而且还把他打死了，昏过去了，打了拖到城外扔了，他又醒过来了，起来了，又走回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智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恩。所以第14章我们看到说，保罗住好了以后，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使徒啊，他们就带着他们的那个宣教的团队。就走到了回城啊，从路斯德到以哥念，然后到比西底的安迪阿，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劝勉门徒恒守所信的，忍受艰难，他们也选立长老，他们把过去传民走过的地方，他们又回来又再走一遍 再走一遍。所以我们看到是感谢主，所以他们这个传福音第一次相当的有果效，他们带了很多人信主，建立了教会，而且他们设立了长老，把教会一个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我们总结一下这段，保罗和巴拿巴吃过了很多的苦头以后，他们要经过了这地方，最后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这就是第四宣教的路程，基本上是在保罗和巴拿巴家乡的附近。其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在帕弗，那么使徒们面对着行法术抵挡真理的吕底马，他们发生了对抗。保罗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了他，使方伯这个省长信了耶稣。这是在帕弗的宣教的一个明显的成绩。那么在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的旅程中，他们刚开始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宣教，后来犹太人不听的时候，他们就把转到外邦人，外邦人看着就非常的喜悦，所以很多外邦的基督信了主。那么第三点，在这次的旅行过程中，主要拦阻他们传福音的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走到哪里，犹太人追到哪里，并且挑唆众人阻挡他们传道，甚至使到打他们，所以当时的罗马政府对他们的宣教的逼迫并不严重，主要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那么第四点，在回程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直接的沿着特皮沿着陆地回安提阿，现在让更近而且能路过保罗的老家大树，保罗也是路过家门而不入，保罗选择了没有沿着近路回安提阿，他反而从原路走回来，原路有打他的，有阻挡他的，什么都有，他又走回来，走了一圈来兼顾当地的教会，兼顾那些弟兄姊妹，然后按立长老，好像羊群有牧人。那么我们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宣教士的开荒以后，宣教士要使这个荒地建好的教会能够按立长老，能够选举领袖，让这个教会有人牧养，让弟兄姊妹不像这个没有牧人的羊四处的流浪我们也从这个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中有三个特质看到一个宣教士所必须要具备的。第一个是决心，一个人有了崇高的目标和抱负，就会不惜一切的代价，不吃一切的辛苦，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从安提阿的以哥念再到路斯德特庇，那么一路上经过了很多的阻挠逼迫和伤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灰心这是第一个决心。第二，毅力，有毅力的人就必然能够忍受痛苦，忍受疾病，忍受逼迫，保罗也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也包容了，后来包容了马可的懦弱犹太人的敌意，在路斯德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但是他回来又回到城里传福音，没有仇恨也没有仇恨，也没有说回来我找你算账不是这样子的，还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三点是勇气勇气印证了一个宣教士的是一个无畏的大勇士，在面对着狂热的宗教分子的谩骂，威严的罗马总督，地方官吏，保罗都毫无惧色毫无惧色。所以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面对着这个宣教，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同样的大，同样大。今天到回教国家宣教的弟兄姊妹同样要有毅力、决心和勇气否则我们真的是不能去传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向那些后现代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才能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华人的移民中国的餐馆遍满了世界各地，我们甚至看到美国这样一个先进的国家，一个英文的教育的国家开始学中文，我们甚至看到他们从大学到小学都开始学中文，甚至连国务院的官员都在学中文。我们很多教人梅森的学生来是学习中文教育的嘛，就是为了教他们中文。我们非常感谢主，我真是看到神要使用中国神要使用中国，不仅是中国的生意人走到哪里都有，中国的人真的是走到哪里都有，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哪里到的都有温州人，福建人也是如此那真的是打倒了再起来死都不怕偷渡到世界各地做生意。我这次到俄罗斯去，看到俄罗斯都我们东北人 东北人也不得了，我们东北人到那里不仅传扬福音，我们东北人在那是卖袜子、卖帽子、卖裤子，多数都是卖牛仔裤的。这个我传完福音，我住在那个旅馆下边就是超大市场，莫斯科的大市场被关掉了，但是我去的那是叫做叶卡捷琳娜堡，那个大市场没有被关掉，我就住在大市场里边。早上起来，我到那大市场去吃东西，东北人做饭啊，要什么有什么，面条啊、油饼啊，什么这个什么韭菜盒子啊，饺子啊，然后你要菜都给你现炒，啊，咸的我真的是不能吃，我说淡一点，淡一点。第二天我告诉那老板淡，老板说没问题，淡一点，喊了一声就做的比一天还咸，他说你哪儿人啊？我说我东北人呢，东北人怎么吃那么淡呢？这个就 long story 不能跟他说了，我说我最好不要放盐了，下次别放了，咸的不得了，我说但是好吃，真的好吃，然后呢下去你看全弟兄姊妹走到哪他都看张牧师，哎呦都认识我，整个大市场都认识我，因为都来听到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下午都来听到了，然后张牧师快快来个帽子，来个帽子，这个卖帽子给我个帽子，这个卖裤子给我条裤子，来来我一穿的裤子到这儿。屁股了外边一半儿，我说这什么裤子，是现在流行这个牛仔裤就是这样的，怎么提都提不上来，这个裤子我不能穿，我做传道人怎么穿这个裤子，这个不行，这个，所以裤子就算了吧。后来好容易找了一条牛仔裤是高的，其实也是刚到这儿，所以这个我穿，不过穿两天也就习惯了，所以很有意思啊，全是我们大陆的人，都是东北人，哇，而且教会的时候你看唱歌都东北味儿，感谢主，弟兄姊妹真的有爱心。每一次我讲完道了，晚上累了，我讲完道了，他们一大帮人陪我说说，我就要睡着了，他们就给我洗脚，那弟兄们五个弟兄都是长得身强力壮的给我洗脚，一边洗一边捏，捏捏就给我捏睡着了，感谢主。你看今天神通过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传到世界各地，而且就大能的勇士都从我们中国的教会里边产生，温州人走到哪里都建立主的教会，你会看到不仅而且神也祝福他们，今天温州人的钱赚的真的多，你看到没有？我到意大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一年一个人卖了70个集装箱牛仔裤，我说一个集装箱装多少牛仔裤？20万条牛仔裤，一条你就赚1块钱吧，我告诉你，你看一年他赚多少钱。当然我们聚会他来听我讲道的时候，这个码头打来电话，海关打来电话说3个集装箱被扣，一天罚15000人民币，我说你赶紧回去处理他，不回去，我们聚会还有2天，我过了这2天我再回去，我说那一天哇家一天你赔好几万美金呢，他说没有神的道宝贵，你这好几年才来一次，你给我们讲道，我觉得比那个赔没关系，赔吧，你看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打电话都不愿意来，一分钱不赔都不愿意来，你知道吗？你看人家这个劲头，赔好几万美金来听到，这真的被主得着的人。他说当然我们赚的钱太多了，给他们政府贡献一些吧，这个给他们政府罚一点没有关系。所以神很祝福那些爱主的人，你们弟兄姊妹不要怕啊，不要怕，你越想我穷啊你就越穷，你想你富，保罗说我有宝贝在我的里边，我有耶稣基督，我什么都有了，你们那上帝是祝福我们。好了，我们来唱首诗歌吧，我们唱这首诗歌新歌，我们学一学啊，这首诗歌小敏写的叫荣耀归给他，这首诗歌说大雁的家呀是在翅膀上，因为大雁是飞的嘛，小河的家呢是在大海洋，我们的家呢是在脚板上，你的家在脚板上吗？你家是我家的 Fairfax 不在脚板上，脚板上是指宣教士的家在脚板上，保罗、巴拿巴、马可、路加他们的家在脚板上，一生总是要这样。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学这首诗歌，大雁的家是在翅膀上，小河的家是在大海洋，我们的家是在脚板上，一生总是要这样。我们再来一遍，大雁的家， 大雁的家是在翅膀上，小河的家是在大海洋，我们的家是在脚板上，一生总是要这样。命中已注定，历史早记下，海燕上向前，总不要惧怕，向草原奔驰的骏马，霸道的元帅帮助约书亚，他也一样帮你寻浪子归家，山民商人和渔夫东家荣耀归给他，大雁的家是在翅膀上，小河的家是在大海洋，我们的家是在脚板上，一生总是要这样。命中已注定，历史早记下，还是要向前，总不要惧怕，向草原奔驰的骏马，霸道的元帅帮助约书亚，他也一样帮你寻浪子归家，山民商人和渔夫都将荣耀归给他，都将荣耀归给他。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要走出去传扬福音，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的家是在我们的脚板上，为了把你的爱传给万民，主啊，你让万民得救，不因一人沉沦，赞美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保罗巴拿巴的心智，走出去把福音传到万民，建立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